好，首先在这里问候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很感谢教会的执事们以及弟兄姐妹同工们，能够邀请我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学习主的话语。很感恩弟兄姐妹能够，看到大家这么渴慕神的话语，一起来学习。那当我坐在这下边的时候，听明飞弟兄在领会的时候，我觉得压力很大，因为。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压力？就是我们来聚会，不单听到，而且还要问问题，是吧？还经常要拷问我们，对吧？所以我们听到就是，不管谁来讲到，都要认真记，不然明飞可能就要经常会问。大家也很追求，我们上一周讲员所讲的，我们大家都还记得。那我也很佩服大家，还知道人生三宝。当弟兄提出来的时候呢，说实在的，我都不知道什么叫人生的信仰上的三宝。我只知道在我们东北有三宝，叫人参、貂皮，还有鹿茸角，但信仰三宝我今天知道了，叫信望爱。看到弟兄姐妹这样的追求，我心里特别的受感动，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那今天呢，我们学习的题目叫如何报恩。那首先请我们弟兄帮我们先看一段三分钟左右的一个小的视频。谢谢。 所以要特别感谢明飞弟兄帮我完善这个 PPT， 因为跟他在邮件联系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帮我去完善，所以能展现给大家是比较让大家能够更好能看得懂的一段 PPT。 那大家看完这段视频的时候，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或者如果说用一句话或者用几个词会形容你的心情，你会用什么来形容呢？
感动。
对，有感动。还有什么呢？那这个视频大家都能够看得清楚对吗？那个医生是那个店主曾经帮助过的小男孩，后来他帮助了那位医生。那当我看完这段视频的时候呢，其实我心里一直在思考一个词，叫做报恩。就像今天我们所学的这个主题一样如何报恩，怎样去报恩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主题。那我们先低头闭目，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聚集我们在主日的上午，使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来亲自的安静我们的心灵也来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今天上午在这里来领受主你上好的福分。主，求主你借着讲台，你卑微不配无用的仆人，来释放出主你自己真理的信息，使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你的儿女，我们都空空的来，让我们饱饱的回去，使我们有一颗饥渴沐浴的心，在你的面前我们就得到饱足。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感动引领和交通的工作，你保守带领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们。好，那我们的题目呢是如何报恩。那刚才我们也一起来读了经文，在撒母耳记下第19:24到第30节。那这里呢记载着两个人的对话，一个人呢叫做大家很熟悉的那个人叫大卫，那另外一个人是谁呢？投影上有是吧？是谁呀？不是扫罗是吧？那是谁呢？是米非波设。那么这两个人的对话也让我想到了这个主题，如何报恩。那怎么样能联系到如何报恩呢？我们看到这里除了大卫大家很熟悉，那另外一个人可能大家平时不太留意是吧？四个字叫米非波设。那米非波设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的家族背景又是怎样的呢？米非波设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米非波设的父亲大家知道是谁吗？
约拿丹。
对，约拿丹。那约拿丹跟大卫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结拜
兄弟是吧？就是用我们东北话来说，关系杠杠的是吧？关系特别好，两个人立了盟约，私底下的盟约，说约拿丹说，如果你做王了，将来你怎么样？要恩待我的全家，恩待我的后代，这是两个人自己立的盟约。所以我们看米非波设的，我就说爸爸约拿丹，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因为约拿丹他觉得说大卫。这个神把这个王位给你，这是出于神的旨意，我不去争夺这个王位。所以他跟大卫立约说，将来你做王之后，你要恩待我的后裔。那我们再往上看，说约拿丹的爸爸是谁呢？对，就扫罗，就是在写米非波设，他的爷爷就是扫罗。那约拿丹可能大家不太清楚，米非波设也不清楚，但是扫罗怎么样肯定知道是不是？他跟大卫之间的关系肯定很熟悉。所以扫罗退位了，按照王位世袭制的话应该传给约拿丹，但约拿丹敬畏神，他知道这个王位不是靠人手去夺取的，而是神的旨意。所以这里呢他知道说大卫做王，那他说你要恩待我的后裔。所以大卫做王之后有没有违约呢？没有。他登上王位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派人去找约拿丹的后裔，结果找到一个人，就是约拿丹的儿子，叫什么呀？米非波设啊，米非波设。所以大卫登基之后，为了约拿丹的缘故，他施恩给扫罗的后代，就是米非波设，给他两个特别的恩典。第一个是呢，把他祖父，就他爷爷扫罗一切的田产怎么样，都给他了。那另外一个呢，还怎么样？他可以跟大卫怎么样？同桌吃饭。我说吃饭有什么了不起的吗？不就是吃饭吗？对不对？但其实大家想想，大卫的身份是什么？是王。你跟王一起吃饭，尊荣不尊荣？很尊荣。而且大家想象一下， 米菲波设是不是一个很身体健全的一个人？我们可以往下看一下，应该有一个他的照片，有一个那个我在 Google 上找的图片。对，大家看这个，他的腿是怎么样的？是瘸的。那你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王是那么的尊贵，跟一个瘸腿的人吃饭啊，你整天会看到的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可能用我们正常的感情呢，可能我们都希望说我们能够健全，对不对？可能不太喜欢看到这样的。但是大卫给他一个特别的点，跟王一起吃饭。那我们这么来看，说米非波设有没有得到王的恩典呢？有得到，但是他怎样去报答王的恩典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他的腿是瘸的，因为他在逃亡的时候，他的祖母抱着他，小的时候就把腿摔断了，没有办法跟大卫去打仗，没有办法去帮大卫做一些事情。他如何报答王的恩典呢？让我们思考，今天我们当如何报答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恩典。在此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可能有很多都是弟兄姐妹，还有慕道朋友，我们当中有多少是我们已经尝到或者是领受到神的恩典的呢？举手让我看一下好吗？好，请放下。我们绝大多数都尝到了神的恩典，是吧？有人说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我没有信靠的人有没有神的恩典呢？有没有？有。当你走在外面的时候，你享受的阳光，上帝有没有向你要钱？没有。你走到外面所呼吸的每一口空气，有没有要钱？没有啊，那是普遍的恩典。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那是特别的恩典。所以今天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福气？有。那我们当思想我们如何的去回报神的恩典呢？我们来看第一点，以忠诚的心报恩。我们一起来说，预备起。
以忠诚的心报恩。
当大家说一遍的时候呢，可能下一次明飞再提问的时候大家就记住了，是吧？好啊。那么以忠诚的心报恩，当大卫做王之后，他就把米非波设接到了宫里。但是呢，大卫遇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儿子亚沙龙起来叛乱，想把大卫王杀了，他要自己去做王。那么这个消息传到大卫那里去的时候，大卫就怎么样？没有跟他儿子打说我们来打一场仗啊。大卫收拾行装，怎么带人，马上就逃亡了。那么跟随大卫逃亡的有一些人跟大卫一起走了，但是呢，我们看到有一个人没有跟大卫一起走，是谁呢？就是米非波设。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大卫的话，你心里会不会很舒服呢？当你做王的时候你恩待了他，当你逃亡的时候这个人怎么样，好像是舍你而去，没有跟你一起走，你心里会怎么想？你能跟我这个同甘苦你跟我一起享受这个荣耀，但是呢你却不能跟我一起在患难当中一起跟着我走。如果换作我们是大卫呢，可能我们心里也不是很舒服。当然我们后续我会看到，其实这是有一段隐情的。那么呢，米非波设没有跟大卫一起走，圣经告诉我们说，米非波设自从大卫逃亡的日子，也直到大卫平平安安的回来，他没有做三件事情。哪三件呢？弟兄可以往前翻一下啊。哪三件呢？第一个是我用红字把它放在上边了啊。还要上边。
再接着。
好，第一个是没有什么
修脚，
第二个没有干什么
剃胡
须，第三个没有什么没有洗衣服。好，那我现在来问大家，你多久修一次脚？剪脚趾甲吗？来说。你多久剃一次胡须？弟兄是吧？多久刮一次胡须？
每天
是吧？对，我以前也每天都刮，然后他们说你越刮长得越快，但我就得长一点我就受不了啊，很难受，我就也是每天都要刮。那你多久洗一次衣服？如果天气特别炎热的话，我又每天穿短袖，你今天穿的这个短袖都是汗，你明天还会穿它吗？不会，是不是你要把它换掉？那 米非波设直到大卫离开到大卫回来大概有多长时间呢？他没有做这三件事情呢。如果我们看圣经呢，我们会发现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大家可以想象一个人几个月不去修脚，就啊剪指甲或洗脚一样，没有剃胡须，几个月不剃胡须他会怎么样？几个月不洗衣服，这个人身上的味道会怎么样？哎，我们说很奇怪，米非波设不跑，不跟大卫一起走，他为什么不，为什么要这三件事情不做呢？大家想为什么他这样做？是不是他腿脚不方便，所以他不这样做呢？他很懒惰吗？不是。那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米非波设呢，其实是被人骗了，被他的仆人洗巴给骗了。那么他知道大卫王逃亡了之后，他想背上驴，被人给欺骗了之后怎么办呢？他就用这种方法来表达他对王的一个忠诚。他说，我虽然不能跟王一起逃走，但是呢，我在这个时候怎么样，我用这种方法来表达说我愿意跟王一起受苦，表达出他的一个赤诚的那个忠心。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啊，我们与主一同受苦，我们将来也与他一同得荣耀。罗马书八章啊第十七节的下半节。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没有跟随大卫王，但是我们的王是谁呢？主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思考怎样去报答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当思考的是我们要有一颗忠诚的心来向神报恩。那什么叫忠诚的心呢？我觉得就是无论恩典与患难，我们都忠心的去跟随神。所以我也特别的感恩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很艰难的日子里，这几个月很艰难，但是大家还能够同心合意来持守信仰，同心合意的来兴旺教会的福音啊。所以无论外面的我们的信仰环境是怎样的，但我们内心是坚定的跟随神，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但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呢记载的有一个人，圣经里面呢说在乌斯地啊，东方乌斯地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个大富户啊，有牛羊骆驼啊，还有很多的儿女。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约伯。那你弟兄姐妹，当约伯记你读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约伯有那么多的财产，很多都很丰盛啊，生活也不愁了。但是有一天牛羊骆驼被人抢去了，儿女也没有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说他惨不惨？还不够惨啊，这个时候还不是最惨的。但是约伯面对这些财产的损失他怎么说的？对，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这时候撒旦在神面前还是不甘心呢，他觉得说哦，这个是因为把你外面的产业拿掉了，那如果让你的身体受到损伤你会怎么办呢？他说他可能就离开神了。结果神说好，你去，不要害他的性命。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撒旦就让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都长了毒疮，大家可以想象长毒疮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吗？然后这个时候约伯就坐在这个尘土炉灰当中，用瓦片刮自己的那个身体。这个时候约伯有没有离开神啊？还没有，没有离开神。你看约伯的信心是很坚定的，但是同样是信神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约伯这样的信心。约伯的家里面就有一个人，约伯的妻子，他是怎么说的呢？当约伯遇到这个难处的时候，我们看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啊。然后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但他的妻子对他说什么呢？说你仍然赤身，你的纯正，你弃掉神死了，死了吧。言外之意就是说，你信神，你看你都遭遇这个患难，你赶紧离开神吧。但约伯有没有离开神呢？没有。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忠诚的心。今天当我们得到神恩典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也互相勉励，以一颗忠诚的心来回报主耶稣天父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我除了以忠诚的心 来报恩，我们还应当以什么样的心报恩呢？我们一起来说预备起，
以饶恕的心报恩。
那么这里说，当大卫看到米非波设来迎接他的时候，他就问米非波设，他说啊，你为什么没有和我一起同去呢？那言外之意呢，就是说你为什么在我逃亡的时候你没有和我一起走，到如今你才来迎接我呢？大卫当然不知道说米非波设他是被他的仆人洗巴给欺骗了，对不对？他不知道。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想象一下，米非波设是被他的仆人洗巴给欺骗了，当大卫王逃亡的时候，米非波设这个靠山就倒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米非波设的处境，还会不会像大卫王当时做王的时候那样呢？他的仆人会那样去尊敬他吗？不会，肯定会恶待他，肯定会苦待他，肯定会让他吃不好穿不暖。因为你的靠山没有了，以前你靠着大卫王，但现在大卫怎么样？已经逃亡了。但是呢，我们看到面对着洗巴的欺骗跟欺辱，这个米非波设他是怎么样的心呢？他有一颗饶恕的心。所以圣经里面我看到米非波设就这样说，他说他回答他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背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忏悔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然后说你看着怎样好怎么样就怎样行吧。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很受感动。我想如果换作我是米非波设的话，我就不这样做。我会怎么说啊？我说大卫王，你走的日子啊，你那个洗巴恶待了我，今天你回来了，能不能帮我去严惩他，去刑罚他？因为你有王，你是王，你有权柄嘛，对不对？你一定要帮我出这口气。但是米非波设有没有这样做呢？没有。他说，王啊，你看着怎样好你就怎样行吧。他面对洗巴的欺骗与陷害，他选择了完全的饶恕，他没有任何的要求。所以我想到了往下翻一页，应该还有对，彼得太饶恕应该有的字。那我想到的是，我们饶恕才能得神的喜悦。饶恕呢，就是对自己的释放跟宽容。饶恕才能得神的喜悦，饶恕就是对自己的释放跟宽容。我再次想问我们的弟兄姐妹，说真心话，我们有没有去恨过别人？有没有啊？
有，
很小声说有是吧？怕别人听到是吧？有没有啊？
有，
包括我在内啊，我们都有恨过别人的时候。当我们去恨别人的时候，大家想象一下，你说我们那个滋味好受不好受？有没有人说，我越恨别人，我心里越喜乐？会不会这样？不会。越恨别人，我们的心里怎么样？是越痛苦，我们越难过。当我们越不饶恕那个人的时候，我们是越不放过那个人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要我们痛苦的是我们自己。所以我记得前几天我去听一个讲座那个是一个医生讲的，他说呢，人身体的病，他说可能有90%是从不良的情绪而来的，包括恨别人。他说等我上次来讲课还是80%，到后来呢我去查了一些资料，现在统计出来是90%。所以让我想到了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箴言书里面说喜乐的心怎么样？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当一个人去恨别人的时候呢，他没有喜乐。当一个人恨别人的时候呢，他的心里面怎么样？也没有平安啊。一个人恨人的时候呢，他也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记载着，有一次呢，彼得跟耶稣的谈话，彼得就问耶稣说，他说夫子啊，他说当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耶稣还没有说什么，你看彼得怎么样？彼得很快啊。所以我以前分享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彼得，大家记得彼得有三块，他知道哪三块吗？ 第一个快是嘴快，对吧？你看耶稣没有说什么，他先说，还有什么快呢？动作快是吧？怎么样？当耶稣被抓的时候拿起刀怎么样？别人还没动呢，他先拿刀，对吧？把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耳朵怎么样？削掉。彼得是不是做刽子手的？不是，削耳朵不容易的，对不对？砍头还容易，削耳朵不容易啊。彼得很快。那么，哦，好，谢谢。那还有一块，彼得还有什么块呢？
脾气。
什么块？脾
气。我觉得他脾气很快，雷子应该是脾气比较快。
脾气是吧？啊，脾气很快。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快？我提醒大家，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里面，当门徒在那边打鱼的时候，说看见说那个人是耶稣的时候，一听说是耶稣，彼得怎么样？束上一件外衣怎么样？脚快不快？唰一下跳进里面去。所以大家记得彼得有三块啊，就像我前面记住人生有三宝一样，是吧？彼得的嘴很快，当耶稣问他的时候说，他说我的弟兄得罪我饶了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就在彼得的心目当中，他觉得七次已经怎么样，很可以了，对吧？我饶恕你七次呢，已经差不多了。但耶稣是怎么样？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耶稣不是告诉彼得说，当那个人饶恕你到你饶恕他491次就可以不饶恕他了，不是这样的，而是告诉我们七十个七次是你的弟兄什么时候得罪你，你什么时候怎么样，就当饶恕他。所以耶稣接下来讲了一个天国的比喻，说一个人有一个欠了他的主人1000万两银子，当主人要算账的时候呢，怎么办？就把那个人叫过来，说你有没有钱，快点还钱。他说没有。好，那把你的产业拿过来，儿女拿过来，那抵债。结果那个仆人怎么说啊？求求你帮助我啊，你宽限我几天，我把钱再还给你。那么主人就动了慈心，就说好，那我免了你的债。结果这个被免债的这个仆人出去之后怎么样？看见一个人欠了他几两？哦，十两呢，十两。然后怎么样？抓住他的衣服，掐住他的喉咙，说：“快点还钱！”大家看看，欠的是十两，他欠主人多少钱呢？1000万两，这差多少啊？他把那个人就要下在监里面，所以主人说：“你这是个恶奴，对不对？我这样恩待了你，你也不当去这样去恩待别人吗？你为什么把那个人下在监里呢？”所以弟兄姐妹想想，今天我们心里面很多时候不肯来饶恕别人的时候，就是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罪人，我们已经得到了主耶稣基督的饶恕，天父已经饶恕了我们的罪，那么我们也已当饶恕得罪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用爱心去包容他们，用爱心去包容那些得罪我们伤害过我们的那些人。所以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人说过一句话，他说当一个人他的心里面如果装着人的话，谁得罪你就把他装在心里面，那么他说你的心里面就是什么呀？什么地方是关押人呢？对，他说如果你心里装着人，你的心里面就是监狱。他说如果你心里面装着鬼的话，你心里面是什么？就是地狱。对，那如果你心里面要神来掌权的话是什么？哇，天堂。你们好聪明啊！所以装你心里面装着人就是监狱，装着鬼就是地狱，但是要耶稣来掌权，心里面就是天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若不从心里面饶恕你们的弟兄，恐怕你们的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所以我真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个蒙神所喜悦的人，做一个讨神所喜悦的人，就像洗巴这样，不是像米菲波设这样，他面对洗巴他能选择去饶恕，为什么呢？因为米菲波设看到了大卫王给他的恩典胜过洗巴对他的恶。今天当我们没有力量去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是什么呢？神给我们的恩典大过人给我们的伤害。告诉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你跟他说，神给你的恩典大过人给你的伤害。来，预备起。
神给我们的恩典大过人的伤害。
所以当我们看到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怎么样？你就喜乐了啊，当看到神给你的祝福你就喜乐了。 你就忽略了人给你的伤害，不然你老是盯着人给你的伤害，你没有喜乐，没有平安，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人叫老张，他有一次呢跟一个同事吵架了，吵架回到家里面他就非常的气愤，气得这个脸都变了颜色，结果回到家里面他就气愤的就躺在床上，他的妻子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了？他说我生气，妈，我气死了，那个人这样伤害我，气死我了。结果他躺在那边，然后他妻子说，哎，气死了，你怎么眼睛还睁着呢？老张怎么说？这叫死不瞑目啊，气成那样眼睛不能闭上啊，死不瞑目。但我们看到，当我们恨人的时候，不饶恕人的时候，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对于我们有很大很大的伤害。那我们怎样去饶恕呢？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个人，他小的时候呢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去，做了一梦，做了彩，拿着彩衣跟他哥哥们去炫耀，被哥哥们陷害苦待，卖到埃及去，结果到那里呢做了还没马上做宰相啊，对不对啊？这个人是谁呢？约瑟，被卖到护卫长波提乏的家里面，对不对？然后波提乏的妻子看他长得俊美，约瑟长得很俊美啊，然后就眉目传情，要跟他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个时候约瑟怎么说的？约瑟说，抓他的衣服，把他衣服就扔一边了，是吧？然后跑开了，然后说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就跑开了，结果被他的祖母陷害，下到什么地方去？监狱里面去。你看没有马上做宰相啊，对不对？就放到监狱里面去，结果在那里面有机会呢，他给那个酒正和善长怎么样
解梦
啊，这两人后来我们看到这两人的结果是一个死了，一个怎么样被恢复原位。恢复原位的是谁呀？不是酒正就是善长，是吧？是谁呢？酒正，对，是酒正。所以他跟酒正说你官复原职的时候你怎么样，一定要记得我，我是被冤枉的，那么把我从监狱里面放出去。结果他九正出去之后，大家我就看着圣经觉得很奇妙，九正出去之后说他到了法老王面前，结果他怎么样？哎，大家想想他是真忘吗？我觉得不是，是不是？我们按照设身处地的这个场景来看一下，九正真忘吗？如果他到法老王面前说有一个人叫约瑟，在那边是被波提乏的那个妻子给陷害了，关在监狱里面，可不可以让他出来？你觉得这个九正以后怎么跟波提乏处理关系？怎么去面对那个波提乏的妻子？可能会见面，会怎么去对待这种关系？所以他是不是真的忘呢？我觉得他是故意忘的，对不对？然后呢，其实我们也看到神特别的恩典，约瑟在监狱里面，以至于他后来可以有机会做埃及的宰相，法老这个梦门可以解了，约瑟可以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的故事呢，就是约瑟帮助他的哥哥们，他的富家渡过那个难关。当他哥哥们知道说，哦，那个埃及的宰相是谁呢？是约瑟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害怕。他们为什么害怕？做了错事，对不对？你卖了人家，你伤害了人家。所以我们最近在上那个教牧学的课程的时候，我们学了那个邱庆平牧师写的那本书，叫《教会冲突》的那本书。那本书里面我看到，因为我是老师安排任务，是我读那本书，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我看那里面，牧师写到的是说，约瑟可以饶恕他的哥哥，但是他的哥哥们发现怎么样，不能饶恕他们自己，他们所做的他们很觉得很亏欠，所以他们也很害怕。这个时候呢，约瑟怎么跟他说的呢？约瑟说，你们放心，不要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啊，什么意思啊？就约瑟完全饶恕他的弟兄们，饶恕他的哥哥们。为什么能饶恕呢？因为他看到的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被对别人伤害的时候，我们想想，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虽然洪水泛滥，但耶和华怎么样坐着为王， 没有神的许可，我们的一根头发不会掉在地上。当我们想到这些，想想神啊，你是知道的，你看着怎样好你就怎样行吧。就像米非波设对大卫说的一样，对不对？王啊，你看着怎样好你就怎样行吧。当我们心里面没有力量去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想想神啊，你给我力量，神啊，要我仰望你，因为你在我身上成就的旨意是又美又善的。那么我们就有力量去饶恕人，我们就有一个感恩的心，得神的喜悦。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是平安的，都是喜乐的，都是有神同在的，都是讨神所喜悦的。那我们不要恨别人，可能真的他伤害了你，但是求神来亲自的帮助我们有力量去饶恕别人。我们看来最后一点，我们不单以大家知道第一点是什么吗？
我、
还没忘啊，好啊。第二个是什么？
饶恕。
那第三个是什么？
知主。
知主。那么当大卫王去见到米非波设的时候，要问他的时候，说你为什么没跟我一起走呢？米非波设做了简单的解释。然后后来大卫怎么跟他说呢？他说29节说，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你许把均分地土。但这个时候米非波设对王怎么说？他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怎么样，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啊。看米非波设这个心，他说，大卫王说你分一半啊，你这个你俩均分这块土地。但米非波设说不用，只要王你平平安安的回来，这些我都不要。这是什么样的心呢？是知足的心，是一颗知足的心。他觉得王啊，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就好了。就像今天我们每个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这样一颗知足的心呢？我们说只要神你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只要我有了主耶稣基督，我就知足了，我就满意了，我心里面就平安了，我只要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一生的至宝。所以彼得怎么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哇，他说万事看作粪土，你说现在我们说金钱至上，你觉得钱是粪土吗？你哪个人跟钱有仇呢？没有，对不对？那保罗为什么说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呢？他说不要忘了后边还有啊，他说怎么样，我唯有以什么得到主耶稣基督作为我的什么至宝。所以万事万物跟主耶稣基督相比，哪个是至宝呢？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我得到主耶稣基督我就知足了，因为主耶稣是我们最大的财富，主耶稣是我们最大的恩典，主耶稣是我们最大的平安。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讲到，他说我知道怎样储卑贱，也知道怎样储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卑贱、富足、贫穷，富足，他都可以知道怎样去处。那这是一个知足的心。那么知足呢，就是以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境况，神所给我们这个环境，我感到知足。那我们在这些教会聚会呢，神给我们有个这么好的房间，我们有这么多的同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足啊，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知足，大家不要有一个误区，不要误以为说，哦，我有这些就够了。当神给我的环境呢，我知足，我满足。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道路，我们在这条侍奉的道路上，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要不知足的地方呢？比如说，我们什么要不知足呢？什么事情要需要不知足呢？主耶稣离世的时候给我们一个什么大使命？对，大使命，告诉我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那今天是不是有人说我传福音我够了，我传够了，我现在可以了？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还不够，对不对？不是今天我拿到一张天国的门票，我信耶稣重生得救了，够了，可以了，不用管别人了，够不够？不够。那我们的信仰追求要不要知足？有人说，我已经信主十年了，我读圣经已经十遍了，足够了，我将来不要再读圣经了，要不要这样？不要。我们还要不知足，还要去竭力的追求，朝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设立的标杆直跑。 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所侍奉的是谁，我们所追求的又是怎么样的呢？因为知足它不是一种消极的，它乃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说我不断竭力的追求啊，得到主耶稣基督所让我得到的。那我记得其实很多时候我跟弟兄姐妹一起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消极的想法我们会有一些软弱的时候。那么在国内侍奉的时候呢，我常常会提醒弟兄姐妹，我说当如果你还神给你的这个环境你还不知足的话呢，他说我告诉他，我说我提醒你常常可以去两个地方。因为我在国内教会侍奉的时候呢，除了在教会里之外，另外常去的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医院，到医院里面去探访。所以每次呢到医院里探访之后呢，我就很感谢神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我们还能住在这儿。当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要想想有很多弟兄姐妹还在医院里面，可能没办法行动来到我们当中。我为着我们今天有着健康的身体，我们知足向神感恩。那同时呢，我们还应该怎么样呢？我说如果你有些事情想不开啊，我说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大家知道另外一个地方是哪里吗？就是殡仪馆。因为我在国内啊常常去送别弟兄姐妹，常常去送别他们，然后他们先火化，然后带到墓地上去。所以每次我参加完一次丧礼一次葬礼之后呢，我就觉得我的好像就是更加让我去思考人生的生与死。因为当你看到弟兄姐妹到主那里去了，他们的身体躺在那里，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把他的身体推走了，将来推到那个马上推到那个炉子里面去，出来的就是一个一把骨灰。那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吗？很多时候我们想想，当我们人生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不饶恕别人我的人生目标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这时候想想神所让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不是在地上的，乃是在天上的今天神所给我们的，我们都当竭力的朝着那个标杆去追求。所以我前一段呢看到一个人写了一段这样的话，他说现在我们一个人幸福不幸福主要看三件事情你知足不知足幸福不幸福，有三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呢是什么呢？叫吃得下。第二件事情呢叫睡得着。第三件事情呢叫起床之后还会笑。大家能吃得下吗？还可以是吧？大家能睡得着吗？还差不多。我今天半夜今天凌晨三四点我就睡不着了。知道为啥睡不着是吧？就想着这个路况会不会堵车，想到在这边又第一次来，我觉得还有很大的压力所以说就睡不着不行，我还得睡，不然睡我说释放怎么办，还要开车对吧？所以我就有点睡不着。平时睡得还可以，要说早上起来还会起床之后还会笑，大家会笑吗？在硅谷这边压力很大是不是？湾区这边那很多时候呢我就 笑不起来了，因为面对还有作业还有家庭还有释放就笑不起来。所以当我想想我们的人生三件事情今天跟三有很大关系是不是？吃得下睡得着起床还会笑。所以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当一颗知足的心向神报恩。好，那最后我们来看讲到米非波设的时候呢我们要提到他的爷爷扫罗。所以对扫罗来说呢，米非波设他是一个该死他是一个该死的人，因为他爷爷的缘故呢他是不能存活的。但是因为他爸爸约拿丹的缘故，你发现怎么样？他不但活着，而且还怎么样？跟王一起同席用饭。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约拿丹是谁呢？因为亚当的缘故，因为我们始祖亚当犯罪的缘故，我们都是怎么样？如果没有主耶稣，将来我们的结局是哪里？会是天堂吗？会是乐园吗？不是，到什么地方去？地狱阴间去。因为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缘故，我们都活在罪中，都是该死的人。但是因为谁呢？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不单对可以往下放不单我们没有死，我们今天因信耶稣基督，我们还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福气？告诉你身边左右弟兄姐妹，你说信靠耶稣基督你有福了。 来预备一起，
都有福
了是吧？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原来单是谁呢？就是救主耶稣基督啊，可以往下放，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救赎的缘故，我们跟主耶稣我们一同作王啊，我们得享神给我们这个恩典。不但今天我们得到了恩典，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万民听，让更多的人一起来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与祝福，一同来做神的儿女。那么我们也应当以一个忠诚饶恕和知足的心来报答神的恩典。我们就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真的是我们没有做什么，但是主你却如此的爱着我们。我们的结局本该是沉沦的，但是今天天父你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因为主耶稣基督救赎的缘故，让我们可以侍立在你面前。主啊，我盼望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使我们今天领受了你的恩典，也让我们来回报你的恩典，使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忠心的跟随你。不管外面的境况是怎样的，主啊，我们都愿意一生永远的跟随你。我们也盼望主耶稣基督你来打开我们的心，当我们心里面还有不饶恕人的时候，求耶稣你来亲自的释放我们。因为你知道，当我们面对伤害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靠自己没有办法走出来，但是主你是安慰人的神，你是赦免人的神，你是赐人力量的神。盼望当我们弟兄姐妹向你呼求祷告的时候，你就加添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可以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因为你的恩典大过人给我们的伤害。主啊，我们也感恩你赐给我们这样有健康的身体，也赐给我们有这样好的境况，是我们每一天可以敬拜你。主啊，但求你格外的施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一颗知足的心，也有一颗不知足的心，在你面前竭力的去追求。主啊，你帮助我们，你给我们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让我们在你的里面知道我们什么应当是追求的，什么是应当舍弃的。盼望主你赐福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不断的去追求，使我们听了你的话语，我们就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